所以我们人在还没有结婚之前，我们是单身，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结了婚以后不是哦，尤其生了小孩子更不能够是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哦。他说我看到了婚姻以及亲子关系里头，我看到有些人一直没有调整过来，他执着在过去的那个事那个事里头。啊，所以我在推广维世家所谓的转世成智，我称他叫做转世成智疗法。哦，我把它称他说这是一个治疗的方法，叫转世成智疗法。怎么疗？怎么治疗？就是一个人常常执着在他旧的那个东西，科学换一个新的情境的时候，他还是拿旧的答案去面对这个问题，对吧？不是说你必须是啊，很清楚的自己知道，这是必须每一个地方都必须是重新是一次创意，不是旧的经验不能用，旧的经验一样很宝贵，但是是经过我的智慧去看过以后，我应该怎么去面对它，这才是正确的。所以不执着的时候，我们才容易跟理的法界相应，产生理事无碍。不浸染不执着的时候，我才容易在我的有生之年，在这个生活当中可以活得事事无碍。在这个时候我念一声佛，我跟佛相应，佛就在我身边，佛就在我的前面，所以随时我们什么时候要到极乐世界去，是一念之间就到的。就是念佛法门里头，你要修的是真正比较啊，这个九品里头你要修的比较高一点的啊。你如果要修低年级的，当然你每天还是愁眉苦脸的佛啊，我念你啊，你一定要来救我啊，也会，他也会。不过我觉得你还是要修高一点，过了一年了，大家都升级了，高一点。我们学佛在比较宗教的研究，或者是在心灵的研究上，我们发现不同的宗教，每一个宗教都一样，有一种信仰，我们说它建立在一个权威的这个宗教的意识概念下，就是我信他，但是那个神或那个主那个权是权威的，我如果不听话他会处罚我，我如果没有做好我会被处罚，我会堕落，这是一种。可是有一种他是相信佛会给我慈悲，或者我的神会给我慈悲，会给我很大的一种照顾，我念的我只要我乖乖的他就会照顾我，我听他的就会照顾我，但是处罚的部分他不会处罚我的。可是还有一种他叫人文的宗教，就是我跟他是亲切的，他引领我启开我的心灵，让我能够到他的怀抱，如同他一样生活的那么的光明，到他的世界去。你现在在修的是属于哪一种？我希望你们都属于我最后讲的这一种。因为在我们的佛弟子里头，这三种人都有，但是我希望你选这种。我们觉得在念佛的时候，佛他会加持我，佛也会鼓励我，我可以从少分界到多分界到满分界，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处不是处罚的关系。所以你知道阿弥陀佛有多么慈悲，他不是处罚，你看连下下品他都 把他带去，你看他没有处罚，他没有说你要下地，他只要你记得你要来，只要你报名要来，十念往生，你想想，所以你应该很安心的，应该去选择先去我今天讲的啊，这个上上圣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法。学佛修完了，不是欢欢喜喜的哈，不是法喜充满的，学的怕这里怎么样，怕那里怎么样，那你学佛实在是学的有点太辛苦了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无着品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跟大家谈到这样事情。所以，因为是无着。我的念佛本身，我在观想佛，在观想极乐世界的时候，我也不能够执着，因为我在观想极乐世界，我不是观想说他在我的身边，我在观想他在我的身边呢、啊。可是不，那只是法性流入到我的心里的世界来，而不是我可以看到佛在我的身边。所以念佛在前立啥昧啊，见佛一一相都是那么的庄严，观佛妙相啊，那么这个是事的法界。我们看佛的佛像，目的是我希望像佛学，像佛一样32相80随行好，因为我们的身相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情操，我们的内心里头啊，所有的这些智慧，你看看，如果我能够照佛法去生活的话，不管我长得是怎么样，但是看起来原则上都是亮丽的。你有没有觉得，人的长相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虽然大体上都是这一张啊，这张脸，这个眉毛、眼睛、鼻子、巨足、耳朵、嘴巴在那里。可是你有没有觉得，你内心里头，你能够在念佛，你在观佛，你觉得佛像佛那样子的庄严，我们这样子来生活，我虽然没有办法100%如他，但是我能做多少，我努力去做多少，我保持了我内心里头的欢喜，你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觉得你的整个的人欢喜多了，不管你是长的是长脸的、圆脸的，是扁鼻子的还是高鼻子的，是不是会觉得亮丽的许多呢？当然的。所以这部经里头，在这个无着品里头告诉我们，我们要观想这个佛的庄严，观佛的妙相啊。那么我生呢，那么这个以当啊，歹得如是，我也希望跟佛一样向他学习，所以我观佛想佛是希望向他学习，希望佛的这个啊慈悲啊慈悲，佛的法喜，这慈悲喜舍，这些般若的这些智慧能够流到我的心来。所以不是用心得，不是用身得，不是用你去想象的那个事，也不是用你的身得，入于空法界。所以这就叫做法界，这就叫做理事无碍的法界。所以经文里头他告诉我们，不是用，不用这个心色啊，不是用你的色心啊，那么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才能够真正得到正等觉啊。那么入于自在啊，能够事事无碍的法界，也就是靠的是我们从理事里头进入事事无碍，这才能够做到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无着品的整个真正的重点也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在华严经里头，他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华严经的四祖妙严品，你看他四祖妙严品一开始第一品经所讲的那整个的华藏世界，那华藏世界根本跟我们生活的世界没什么两样，但是却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哈， 花草树木都变得那么多庄严，山河大地啊变得那么的光明啊，那么的庄严绚烂，那么生活变得那么的自在，连我们走路的啊路也变得那么样子的啊这个宽直，那么城墙也变得那么的这个庄严，连一个门都变得那么的美好，所有的有情众生都变得美好起来了。你知道世祖妙严品就在这里啊，为什么会妙严呢？是因为在念佛的时候，佛的那个法性那个理的部分跟我们相应，所以我每一次看到大家一起啊听完了经在念佛的时候，然后念得那么庄严的声音，好认真的练起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也在练，但是我也在那里啊陶静享受在那个世祖妙严品的美好之中。这品经主要是在谈这个地方，所以华严经里头还有一段话大家都很熟悉的，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要观法界做什么？应观法界性，是不是？那么一切为心造，所以一定要观这个法界性。这法界性是法界，离法界是法界。我们努力的时候是去寻求这个理事无碍的法界，最后进入事事无碍的法界。我就是生活在这个地方，有如在极乐世界。就因为如此，所以天台家净土家在谈这个净土的时候，都会谈到四乘净土。第一个是凡圣同居土，我们在凡圣里头，在凡的世界里头，是不是？但是我们却事事无碍，凡圣同居土。哎，可是我既然在这里多多少少我没有办法做得完全怎么样，还是有余，所以你要走的时候可能还有一点，可没有关系，你到极乐世界去方便有余土，到那里去怎么样，在那里去再好好的把这些东西清干净，方便有余土啊，然后呢在那里成就十报庄严土，就是回向回来人世间也是十报庄严土，然后是长吉光净土，就是理法界的那个部分。所以你看起来就是跟这个事法界多相契。我觉得我跟净空师父读经那几年，我收获最大的还是他经常跟我们讲这件事情，你要读前经解后经，读后经解前经，读此经解旁经，读旁经解此经，最后只有一，叫一如也，就是只有一不是二，你的生活整个东西会融合成一体。我看起来啊，八宗在学术上必须要把它分成各个不同，但是以学佛的角度来看，八宗一如也，只是入门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一如也。我们能如此的时候，我们也就更能够了解啊，这个少龙禅师，宋朝的少龙禅师写的这首诗，我把它念给大家听听。他说，诸锦移栽似梦中，诸锦花，那么这个红色的那个锦花，这个诸锦花移栽似梦中，把它移过来种在释迦就是佛法，释梦中就是释迦牟尼那个释，我们释迦的释，移栽到释的生活的这种观法里头， 是梦，人生如梦，在人生，所以诸景啊，宜在是梦中。那诸景什么意思呢？诸景代表着有情的生命，而且要像诸啊，像景花一样的那么的漂亮，那么的美好。可是我们却终在在是梦中，用这个佛法来把它看清楚。老生非是爱花红，我并不是喜欢花红，因为诸景很美啊。其实你可以了解，学佛的人并不是要学的我什么东西都摆下，什么东西都不是，你仍然还是可以啊，活得开开心心。你看看每一尊菩萨都是啊，挂着璎珞，穿着那么好，是不是？这有什么吧？并不是你一定要去穿那么漂亮，不是，它代表着生命里头的德行，生命里头的喜乐，生命生活当中就像这么多的宝物一样，并不是要去穿那么样。但是这里讲说，老生非是爱花红，我要把这个诸景哈啊，在这个移栽到释梦到释迦的这个园地里头来，希望这个释迦园地里头也能够长出像诸景一样这么美好的诸景啊，移栽释梦中，非是老生爱花红，不是我喜欢花啊红，喜欢看好看的东西，不是啊。他说朝开暮落观何事，它很美，我们把它种得很好，朝开暮落对我们来讲，我们都很达观，成败得失我们也很达观，所以朝开暮落观何事啊，只要人知色是空，只要你知道所有的这个生命世界、现象世界的东西，到最后都要归属于空，归属于那个理的法界，所以你不要执着就好。那么这么样子的一个啊，这么法，这么的一个生命的智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菩萨呢见佛啊，以菩萨心念无所着，所以菩萨能够见到佛，是因为他内心里头无所着，所以菩萨见佛以心念无所着。菩萨不用心得佛，不用智慧得佛啊，那么菩萨见佛以菩萨的心念无所着，不是用我要做什么仪式，不是要做，而是我的内心里头没有执着，我在念佛的时候，我自然啊无所着，就可以见佛啊。所以一切法本无所有啊，念有念无都是所着啊。那么这个诸法是空啊，那么是如啊，这个是泥缘啊，那么也就是涅槃的意思啊，就是空啊。菩萨呢守四禅昧啊，当作是见佛，不当着佛，所以菩萨必须守着这个禅昧啊，那么能这样子去见佛，而不是我们执着在佛里头。何以故啊？是有所着为自烧。他说怎么说呢，你如果有所着的时候，就好像你自己烧起来。怎么烧？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把那个铁，锻铁，把它烧得很红很红，那你要去拿它的时候，你要打造它，是要用一个钳子夹着它，但是你如果执着了，就等于用你的手直接去抓那个铁，你自然就会被烧坏。我想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痛苦啊，烦恼痛苦在心里头烧啊，那么这个短短的人生，众苦艰迫也都是这样来的啊，这人生里头看不出希望出来，所以这个叫做啊，这个人间长夜，宇宙暗暗，是佛告诉我们，你在这里无着见佛的时候，你才真正才看到了这个光明啊，所以才会说经中所说呢，无所有终不着。你要知道，所有表现出来的东西，你不去执着， 不着的话，那么你就能够把痛苦的根源给破除，叫坏本绝本，把那个痛苦的本给破除掉，视为无所着，这才是真正的无所着呀。所以这一品经的无所着，很清楚的在表达这个观念，这个法要。那么我们能如此的说，能在这个地方看清楚的时候，也就同时跟金刚经相通了。金刚经里头所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就是金刚般若。为什么住就是执着，就是情染，是不是？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时候生出来的心就不是普通的凡心了，这个心是世事无碍的心了。所以《金刚经》其实它是大般若经里头其中的一会，而大般若经所讲的六度啊，从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那《金刚经》特别只举这个布施，所以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告诉我们啊，那么一切的色相你也不应该执着，所以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是不是？你不会执着在这些相，你就能够见如来啊。所以我们既是要好好的听闻闻思修学佛，可是我们却不是执着绑住，却能够开启我们的智慧，这个时候念一声阿弥陀佛，佛就在我的身边，我们内心里头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形成了一个安定的智慧的，而且我们跟那个理的法界时时刻刻都是这个相契的。各位，我们慢慢随着每一个人修行的时间慢慢的增加，当然每一个人进步的速度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你的念佛的功夫跟你禅定的功夫会完全的融合在一起。有一天时候到了，你好像叫做功夫现前，这句话也是净空师父以前常叮咛我们的，必须到那个时候功夫就要现前。所以平常的努力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会跟你讲，你努力到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觉你好像时时刻刻好像都跟他是保持着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关系。也许我们称他说这就是入于佛法，佛怀在佛的怀抱里头那种感觉啊，而且你的回应生活的这种智慧也就会越来越好，你能如此。但是这一品经是告诉我们，就是只有透过这个无着，我们在观想，观想完了是观想的事啊，让我们知道佛的法，以及他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他的慈悲喜舍，而不是你观想到随时随地看到他啊，我随时随地都感觉到佛这样我的身边，所以并不是真的有佛像在我的身边，而是我觉得我们时时刻刻我的心啊，让佛的法进入到我的心的世界里头来，让我的身心都有这样子的啊，时时刻刻都有佛法，我有智慧，我也相契到那菩提的那一个部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就很相契。啊，这个修行啊，那么就这个有大利益啊，有大的智慧在这里的，所以无着品的真正的用意就在这里。那么经文的部分呢，就请大家啊，这个好好的再去把它来读它。我做这样子的一个导读，你就很清楚了。今天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了。念佛的时候啊，你真的要用无着的心，无着的态度 那么你好好的来念佛，那么这个你要感受到你好像把手机拨通了一样，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法性常常流入到你的心，到你的身心里头来，对你的智慧，对你的健康，对你的工作家庭，自然而然你就产生了一种力量啊，产生了一种智慧，你才是真正啊有智慧自由，真正打开这个自由心的这个部分。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真的跟那一个跟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过去所谓的如然相人身有余香，现在是念佛人随时都在佛的怀抱里，我们念佛。